主后2017年8月1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文哲传道，讲道题目结出盼望的子。
感谢上帝，他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一起在这边一起来开口来赞美他。有时候在我们的环境或是我们的生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在高山，有时候在低谷，有时候会在旷野，有时候会在安静的水边，但是主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应许，无论我们在哪里，他是在我们的身边，成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成我们在人生当中最大的满足。好吧，我们一起起立，然后跟你左右边人说，基督要成为你的满足，也要成为我的满足，基督是我们共同要追求的那个生命中最大的奖赏。主，你是我奖赏，我唯一所爱慕。
你是我奖赏，是我唯一所爱慕。
这世上没有事物，
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失恋中我领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我全所有，就安息了在于你。
这盼望永不止息，
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暴风雨中我领歌唱，与你同行，荣耀归给上帝。基督是我满足，基督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极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
如今现在是我们的宣告，我要宣告，所以说我要跟随你，我要跟随你一生一世。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十架在前，
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现在与你，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
再次宣告，基督是我们的满足，
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
十架在前面，
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
我已经决定，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
头。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你，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哈利路亚，就是你是我们所追求的，你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可以给我们完完全全的满足的神。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这样说道，这些事神已经对我们说了，是要叫神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并叫我们的喜乐可以得着满足。上帝已经展开他的双手，让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我们只要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主你住在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心房里面，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主我都随时要渴慕你。
在哈密水之地，我渴慕你。
在旷野，
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回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我要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我要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我真的真的想要住在你的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永不枯竭。
加巴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主你所拣选的，都是你所拣选的枝子。所以说我们真的要与主你这棵真的葡萄树连接在一起。就是当我们愿意与主你连接的时候，主你丰盛的恩典，你的生命活水泉源就源源不绝的与我们同在。就是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遇到环境许多的挑战与试炼，我们常常选择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将主权交给主。求主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赏赐的。所以说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主你美好的命定，就是无论我们目前的环境如何，就是我们相信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圣灵只是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的，就是你让我们在这边敬拜，开口赞美你，你也在这边用你的话语，透过恩泽传道的口，再次浇灌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里得到宝足，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丰丰富富，有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的。所以说，这是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应许。就是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运行在这个会堂当中，开启我们的每个人的心，开启我们的耳朵。因为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需要是什么， 就是你照着我们的需要加添给我们。主，这时候我们要为了今天从台南出发到花莲的短宣队所有的队员们来祷告。主，说他奉你的名去到那个地方，为主你来撒种，为主你来收割。所以说，求你就大大的祝福他们，他们在那边所做的，就是大有能力，就是主你所喜悦的事工。就是你开启在花莲那边的弟兄姐妹的心，就是他们能够敞开他们的心，能够大大的接受主你的福音在他们的心中。就是花莲台湾这块土地是你要掌权做王的，就是我们就将这土地所有的子民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就是大大的来带领他们，大大的让他们心能够看见主是真的是蛮有慈爱、蛮有信实、蛮有恩典的主。所以求你祝福在花莲的短宣队这群队员们，就是他们所做的真的是主你要他们去做，他们就去做。就是在这里的我们要一起为他们来祷告，虽然我们没有参与在他们当中，但是主耶稣，我们要用祷告来扶持他们，来帮助他们，他们在前面在花莲那块土地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缺乏，他们越做越有能力，越做越喜乐。耶稣，求你看顾他们，保守他们一个礼拜的行程，都是主你满满的平安喜乐在他们身上。耶稣，我们也将今天晚上聚会再次恭敬的摆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献上的一切，还是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主耶稣，我们愿意再住在你里面，
枝枝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涌，永不枯竭，领受生命活水泉涌，永不枯竭。
主说我要领受生命，
领受生命活水泉涌，永不枯竭。
愿主生命活水泉源涌流在我们生命当中，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亲爱的阿爸天父，你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藏在你里面，你也藏在我里面。当我们的生命与你连结的时候，你将供应我们源源不绝的泉源，让我们的生命不至于枯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此更加的丰盛。主，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透过今天的信息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活出有盼望的生命。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来念今天的一个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据理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结出盼望的果子。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概可以从一个人的说话的一个内容、说话的方式，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言语他最能表达一个人的心，而且这样是从日积月累所积成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华语当中有一句话这样子说，相由心生，相由心生。而在圣经当中，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然后在生命记第三十三章二十五节又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将来是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物，其实都是累积而成的。一个音乐家，他需要累积很多的基础练习，才能够在那个演出的时候能够有好的一个诠释、好的表演。然后一个运动选手，他也要在平时做很多的基础的训练，能够在比赛当中将他最好的表现呈现出来、表现出来。在上周我带牧点牧安去参加台电所办的那个羽球营、羽球夏令营。那有一天下课的时候，他们的那些穿紫色衣服就是他们的小教练，就是教练，他们的教练就留下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训练，大概就利用三个场地宽左右，然后将近三十个教练，然后他们就这样折返跑，然后有交互蹲跳啊什么，做很多的一个训练。然后我就观察牧安，叫他在那边看着嘴巴啊啊的这样子。牧安其实蛮喜欢打球，然后他也有梦想要成为运动选手了。然后我就跟牧安说，牧安有没有看到老师在训练啊？他说有。是不是很辛苦啊？他说对，很辛苦。对啊，所以透过这样子，他才了解，其实运动选手他看职棒选手好像在打那个职棒，他常常在看职棒比赛嘛。从电视上看好像相当的帅，相当的容易。他最近迷上一个叫那个陈杰宪啊，没有极限这样子，每次打安打都蛮帅的。但是透过这样子参加羽球营，让他去了解，其实一个运动选手他也是要经过日积月累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很无聊的一个训练，才能够成就他在运动场上的一个表现。同样的，我们再回到我们来看，我们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服事者，是否也是要在信仰、在信仰的教育、在装备累积很多的一个经验、很多的装备，才能够成为一个好同工。我们也来回想我们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否累积很多的好习惯，还是累积很多不好的一个习惯。我们借这个信息，我们可以来省思我们自己。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安息日赶鬼，这也是延续前面的一个经文，就是医病赶鬼这样的一个经节。然后法利赛人认为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赶鬼是触犯了一个律法。当众人看到耶稣行这样子的一个神迹，说他是大卫子孙的时候，法利赛人他却说耶稣是靠鬼王的力量来赶鬼。所以耶稣在三十三节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果树好，果子就好，果树坏，果子也坏，从果子就可以认出果树的好坏。所以这一句话他表达，他传达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医病赶鬼是好事的话，那么做这一件事情的人他就是一个好人，那么去阻挡做这一件善事、这一件好事情的人，他就是一个坏人。所以法利赛人 所结出的这个坏果子是出自于他们亵渎圣灵的话。这样的话不单只是在言语上的，更是出自于内心的，所以它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段经文它用了不同的一些比喻，但是都在表明，都在指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言语会呈现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代表了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这样子的行为是累积而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表现，是本质上的一个表现。所以在33节这样子说，从果子就可以知道果树的一个好坏。所以树它是代表人的好坏，果子它代表着外在行为，一个人外在行为的好坏都是从心底发出的。所以我们看到不会有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然后他说做出一些怨恨别人、嫉妒别人、伤害别人的事情，他会透过他的爱心去爱每一个人，透过他的爱心去怜悯一个人，去帮助一个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7:17-18也这样提到，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不结好果子。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内心内在的心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造就，不断的被更新。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在第34节，耶稣有这样子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像你这样的一个恶人怎么能够说出善话、善良的话呢？正直的好话呢？我们看到耶稣用毒蛇来比喻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3:7，施洗约翰也曾经说法利赛人他是毒蛇的一个种类。所以我们看到用毒蛇来形容法利赛人，来指责法利赛人，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相当相当重的一个话。我们记得在创世纪3当中，蛇曾经引诱人来犯罪，所以蛇在那时候被认为就是魔鬼，是撒旦的一个称呼，还是化身。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用毒蛇的种类来指控法利赛人是相当相当的严重。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原本是律法的一个实践者，但是耶稣却说他们空有其表，仅有虚伪虔诚的一个外貌，但是内心他并没有真实的一个敬拜上帝。所以因此在耶稣他在安息日医病，在安息日赶鬼的时候，与法利赛人他们认为的律法相抵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行为怎样，他们就是想利用各种的办法来陷害耶稣，用言语来重伤他，甚至说出耶稣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一个事情，靠鬼王来赶鬼，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他也说，法利赛人这样子的一个指控，说靠鬼王赶鬼是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我们知道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亵渎圣灵他也就是在说诽谤耶稣，说圣灵在耶稣上所行赶鬼能力是假的，所以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所以这样的指控是非常严重，所以耶稣他说法利赛人他是颠倒是非。所以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他亵渎圣灵这样的一句话，不是出于偶发性的一个行为，是出自于心底的，也就是心里充满的他就从口里说出。所以因此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一个侮辱绝对不是口口说出来的， 从口里这样简单的说出来，他们的话代表了他们的内心所想的是什么，所以这也就是代表他们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从刚才这样子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一个心理状况，人内心所想的，它是会在我们外在的行为当中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外在的行为的好坏，其实就是取决于我们内在生命的一个好坏。我们看到35节，如果在现代中文译本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的翻译，叫做积存。好人从他积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积存的恶发出恶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从积存而来的，也就是累积而来的。积存它是一种常年的一个累积，也就像圣经他们所讲的，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当我们心里所积存的是善的，我们的言行，我们说的话，我们就会从心里从口里讲出那个善来，讲出那个祝福的话来，也会行出好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心中若是积聚的是恶，我们的言行，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会因为心中的一个恶，从我们的外在行为来显现出来。所以心里所想的这样子的一个累积，这样的一个积聚，会影响到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人他的一个一生，以及他的一个对人生的一个看法。目前在台湾影响一个人最深的，我们想大概除了那个家庭教育来讲之外，大概就是学校的一个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导我们知识，更重要的就是要教导我们道德伦理以及品格。因为一个人他空有知识，如果没有品格道德的话，他会利用他的知识去做出一些违背善良的事情，还是透过他的知识去获取自己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社会的一个企业，大概之前一直大家在探讨的那些环保议题，很多的工厂，很多的企业，为了节省那些可能要废水处理，那些土地废土处理，为了节省那些可以赚取更多的利益，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品格，他们就造成社会的一个乱源，造成那个环保上大家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空有知识没有品格，会影响社会是相当相当的深。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学校的教育都是以升学主义为主，都是教导一个人怎么样去读书，很会读书，很会考试，然后你就可以考到很好的学校，考到很好的学校，你的人生好像就充满了希望，你的人生好像就可以过得比别人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台湾也因为道德的沦丧，造成许多社会许多家庭上的一个问题。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教会的信仰教育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社会结构当中，我们教会真的需要来扮演成为一棵培养好树，让好树将来能够结出好果子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是教会的使命，也是每一个人的一个使命。前一阵子刚结束的一个夏季学校，我想就是成为一个培养好树的一个管道。我们看透过夏季学校，让社区的孩子进来参加主日学，甚至以后可以参加青少年团契，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得到进一步的一个喂养与造就。透过相信在教会这样子的一个造就当中所得到的一个信仰教育，会影响这些孩子将来的一生。但是我们也看到目前的趋势是，来到教会参加夏季学校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是众教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一方面是少子化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到坊间很多安亲班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所以当我们夏季学校在做的这一些 才艺课程还是一些课程，其实在安亲班他们也都能够做得到。但是两者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于信仰的教育，在于品格教育。其实在安亲班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跟学校的教育一样，都还是以盈利为基础，以盈利为成为他们最大的一个宗旨。但是我们教会并不一样，我们教会每年花很多的一个资源，投入很多的一个金钱在这当中，我们要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在从小的时候可以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透过教会的一个信仰教育，可以补足他们在学校教育、在品格方面、在伦理方面所欠缺的这一块。所以教会真的需要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坚持，即使是在遇到更大的困难，我们还是必须要来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因为我们教会就是成为培养一棵好树，让这一棵好树能结出好果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我们看到这一张图片，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认识这一个人，在打羽毛球的才知道啊。然后我们知道打羽毛球其实在台湾算是非常小众小众的一个人口。这位选手他叫周天成选手，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来分享他其实在信主这样子的一个经过。周天成选手他现在已经在国际上世界排名是第六，然后他最好的排名是世界第五，是相当杰出的一个运动员。我们知道像羽球这样子非常小众的人口，其实在运动的资源上还是金钱上的补助是相当相当的少，所以信仰成为他的一个依靠。在2002年的台北羽球公开赛，周天成选手他得到第二名的佳绩，然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主，就是我的右手边这边这一幅图。他其实在参加国际赛任何赛事他都带着十字架，然后当他结束之后他都会感谢神，哦，他都会感谢神，因为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他很大的一个帮助。他在接受记者访的时候他说，有一年大概就是在2012年那个时候，他其实从打得非常好，突然之间他完全不晓得怎么样去打球，甚至连女子的选手，没有同队的女子选手他也打不赢，他已经完全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去打球，然后他人生遭遇到很大很大的一个低潮。我们大家知道像运动选手都有一些物理治疗师还是复健师，然后他们平常就是比赛完的还是练习之后，他们常会去找这些复健师，哦，去做一些治疗，哦，还恢复的肌肉的一些工作。然后刚好他的复健师物理治疗师是基督徒，然后在之前的时候其实这个他的物理治疗师就曾经向他传福音，然后介绍他来信主，但是他当时候是推脱的，他认为我家是拜拜的啊，我也没有缺什么，我干嘛要去信跟我家不一样的一个宗教。然后他也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印尼的一个教练也是基督徒，但是曾经分享这样的一个宗教怎么样成为他的一个帮助，但是他在顺境的时候他完全不会去想到这一些。然后在他人生低潮的时候，然后他去找这位复健师去做按摩，然后他说，我现在连女子选手都打不赢了，我怎么办？然后他的复健师物理治疗师就跟他说，你现在唯有一个方法，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找耶稣，去找耶稣，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他能够成为你的帮助。然后他听了之后他就开始有点打动他的心，然后他就跟神说，好，你如果让我能够在那一年能够打进决赛，打进决赛的话，我就相信耶稣你是真神。然后就在那一年的时候，真的他打进了决赛。在这样一个等级的一个赛事，他以前是16强是完全无法进入的，他就透过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去教会，然后得到信仰上的一个帮助，然后他在那一年的赛事 就有不错的一个表现。然后他印象深刻，他分享印象深刻，就是他去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经节，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这样子分享：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是这一句话成为他的一个帮助。然后就是他这一位信仰的朋友，他的副见师也在为他祷告，帮助他成为他一个代理，所以他的生命就有机会这样子因而改变，因为认识耶稣而改变。所以我们知道信仰对一个人是相当相当的重要。我们也曾经看过很多的例子，特别是在美国大联盟这样子的一个一级的赛事，这样子的一个顶尖的选手，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例子，报章杂志都有分享过，很多的选手在他无法面临无法突破的时候，还是生命的低潮的时候，他们失去了方向，他们靠着毒品，靠着酗酒来麻痹自己。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是靠着信仰，就像周天成选手这样子，其实信仰是可以带他度过这样子的一个难关。我们知道一棵好树要结出好果子是相当的不容易，是要经过许多的一个过程，从撒种，从有好的土壤，从灌溉成长到结果子，在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元素都相当的重要，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的。因此要培育让更多人结出好果子，是你我每一个人需要在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的。我们在教会得到关心，得到造就，得到喂养，我们也必须成为造就别人的人，而不再只是成为一个领受的人而已。我们看如果这样的一个周天成的那个物理治疗师，他没有传福音给周天成，或许他的生命无法因此而改变，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运动生涯当中有所突破。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小小的一个关心的动作，还是我们关心的每一句话语，都将会成为改变人生命重要的一个契机。我们来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物理治疗师，他就像今天的经文三十五节所说的，好人从积存的善发出善来，因为他在教会得到喂养，得到装备，就如同一粒种子撒在好土当中，然后得到喂养，得到浇灌，他的生命得到了改变，内心充满良善的一个本质。我们也看到上帝就借着他的口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管道，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人。结果子就是用生命来做见证，就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带领人来信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不单只是领受而已，我们要结果子，不只是我们知识信仰的知识很好单单这样子而已，结果子就是我们的生命影响到别人的生命，结果子累累，有很丰盛的一个生命。在今年的一个暑假，我们教会举办了夏季学校，从今天开始也有花莲的福音队，我们去到花莲那个地方去那边传福音，这些都是在做培育事工，培育好果子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工。我们来看今天许多的人在这世界上找不到人生的一个目标，找不到努力工作的一个理由，有的人甚至在绝望当中找不到活下去的一个理由。在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年轻的一个学生，有一些人不晓得读书，认真读书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一个生活。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真的只是这样子吗？我们有看到在社会上还是有许多人生命是被捆绑的， 是需要被帮助的。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要结果子，我们要有的一个使命感跟使命。我们看到耶稣医病赶鬼，让那些身体病痛的人能够得到医治，让那些被魔鬼撒旦捆绑的人能够得到释放。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因着人的需要带给他盼望，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我们看到耶稣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当门徒用世人的眼光在争夺权位，争论谁最大的一个时候，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要伟大者就是站在最卑微的一个位置去服侍人的需要，是看到人的一个需要。我想耶稣是我们成为我们学习很好的一个榜样。他来到世界上不像众人的期待是要做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个王，他来到世界上是看到那些最卑微的人他们的需要，看到那些身体病痛的人他们的需要，然后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让他们脱离这一些捆绑。耶稣他自己就是服侍人的那一位，然后他总是服侍人的需要，他也总是带给人盼望。今天你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我想在座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也曾经有过低潮，我们也曾经得到上帝的一个祝福。在低潮当中，我们可能再次的一个经历神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都是成为我们要去帮助别人，成为我们去协助别人，让他们生命改变转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以及学习的一个对象。我们的关心会改变一个人，我们在福音上的一个坚持也会影响一个人。因为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信息，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思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能够结出果子，能够带给人盼望的那个人。我们的信仰不单只是我们单单的一个领受而已，我们真的要能够成为结果子的人，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跟耶稣基督能够紧紧的一个相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养分，属灵上的一个造就，一个喂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结果子的一个人。结果子，结果子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人，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在社区上，在显赫环境当中能够成为培养更多果子的一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是充满希望的一个教会。也唯有上帝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并且用生命能够来影响生命。我想只有这样子，当耶稣基督，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寻找到真正的一个平安，能够寻找到真正的一个目标，能够寻找到真正的自由与满足。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句话，一个关心的动作，就可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个生命。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是相当的一个不容易，或许是相当的困难，也是有挑战的，但是相信我们靠着神的一个能力，他必赐给我们充充足足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同来唱今天的回应诗，在主没有难成的事。
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心靠你，我的主。
我这时候一起站起来，来再次唱这一首歌。你是我喜悦，
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
祷告，来我们自己祷告。 三十三节这样子说，凭着果实就可以认出树的好坏，好的树结出好果子，坏的树结出坏的果子。主啊，我们恳求你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结出好果子的那个人。主啊，我们知道一颗种子要长大，能够成为一棵树甚至结果子是相当的一个不容易。或许在这颗种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它会因为被撒在路旁被飞鸟叼走，或许一颗种子它可能会落在浅土当中，太阳一出来就枯萎，或许一颗种子它会因为被荆棘缠绕，被世界上的一个物质也好，还是一些会影响到我们跟你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思想所缠绕，而无法长大。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一颗果子要能够，一颗种子能够结出果子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事情。主，但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全心的依靠，我们相信你将挪去一切的阻碍，你将成就一切的大事。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结实累累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用生命见证基督的一个人，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成为把握机会向人传福音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带给人力量、带给人盼望、带给人帮助的那个人，愿我们的生命结出盼望的果子。现在我们的祷告都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渴慕更多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
我渴慕你的能力彰显在我生命，
再次我渴慕神的能力，
我渴慕
我
渴慕你的能力，彰显在我身
边。在人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手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我的主，
在你手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手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手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透过今天的一个信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传福音的一个管道。或许不容易，但是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结出丰盛的果子，改变每个人的生命。大家请坐。